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见证生命奇迹，感恩师孙洪恩，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7日。一段艰险的弯路，一个生命的奇迹，一次佛恩浩荡的见证，几多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记述下来供同修借鉴思考。同修 A 女，57岁，1994年开始修炼大法，重获身心健康，在一个家族共同修炼大法的环境中度过几年幸福的时光。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同修 A 和丈夫同修 B 多次走出来证实大法，多次现冤狱迫害。3年前，她有了孙子，儿子、儿媳、女儿上班，她丈夫每天外出讲真相救人，哄孩子做饭等家务活落在了她身上。慢慢的，学法少了，不那么入心了，练功少了，不那么标准了，发正念讲真相有些放松了。2017年12月17日早上8点多，她感觉有四个拳头大小的一个圆东西旋转着从后背强行进入体内，随后背部开始疼痛，放射到胸口一起疼，越来越厉害，疼得她一声声叫嚷，儿媳几次催她上医院，她心里光顾着疼了，没有想起师父。直到下午4点，她一阵恶心作呕，没吐出来，心生一人念，脑出血就是这样，一口吐出来，人就死了。对死的恐惧使她决定去医院。镇医院诊断胰腺炎，医生描述该部位已溃烂，已漏洞，胰腺液流出，烧化旁边的好肉，产生剧痛，洗肠输液，用进口昂贵自费的消炎药，每天5000元左右。面对医院各种使他痛苦的治疗，他感到无可奈何。第6天，家里仅有的3万元已接近用完，不见好转，反而出现发烧，医院说病情严重，让他转院。他这时心里只有怕了，没有想起师父和法，当然不会悟到这是给他自己阻断回家的机会。同一天，他周围同修学法小组学完法，交流了此事。有刚听说此事的同修问大家：“你们说某某某胰腺那儿有没有毛病？”一个说：“听她丈夫说的，那儿都烂了，漏水了，流出来烧旁边的好肉。”又一个被问急了，说：“那隔着肚皮，谁看得见呢？”同修说：“咱们这个整体有漏了，都认为是病了，这对难中的同修太不利了，咱们要都提高上来，他还就好起来了呢。”大家回忆着师父的相关讲法，认识到个人修炼阶段，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没有病，出现的状况是消去业力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心性。正法修炼阶段，我们不但没有病，也没有那么大的业力了，是邪恶迫害，应正念否定。只要我们正念足，师父就为我们做主。同修次日去镇医院，想要为同修 A 添些正念，想跟他说：“你那胰腺那儿也没烂也没漏，长得很平滑很结实，你全身都是净白体，你疼是假象，医院照的片子是假象，医生根据经验诊断的结论是假象。”但却被告知 人已在夜间因病情加重而转院了。同修意识到邪恶真是下死手害他，不让他听到正面的声音。儿子女儿送他去了区级西医院，院方说没床位，暂住急诊室，又没有药，他还是没想起回家，到区中医院住了一夜。女儿发现他状况更差了，尚未成家并无经济实力的女儿不顾一切的决定再转到北京一流医院。这时的 A 连儿女没钱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都顾不上心疼了，自然又放弃一次阻断回家的机会。在北大医院三天花去50000元，还出现了高烧40度， A 难受的手乱抓脸上的呼吸器，腿脚乱蹬乱踹都按不住，当即转到重症监护室抢救。她丈夫同修 B 和其他同修赶到时，抢救告一段落，暂时没有危险。医生出来告知现状是她肚子里已烂了，所以院方已放弃手术，她脏器也已都衰竭了，肺部已积水，现在是九死一生，即使有幸活过来也只能终身依赖医院，因为总要打胰岛素要透析。这次抢救见分晓也得30-40天，费用1天10000，照着30-40万准备吧，让负责拿钱的近亲属签字，说现在已对他采用了麻醉办法，意识也麻醉了，在昏睡。同修上前对医生说，我们能不能放弃在这里的治疗把人接走。医生问清同修与 A 关系后说，您与病人关系比较远，也不是拿钱的，所以我们不能考虑您的意见。同修看到 A 到了与同修与亲人隔绝的地步，已无能力阻断自己，已无法传达自己的意愿，任人摆布，觉得太可悲了。同修 B 尽力通知所有认识的同修帮着发正念，同修们又通过站内信箱等方式相互转告，一时间北京及本区约有数百人接到通知并发出正念。同修 B 近距离发正念，同时向医护人员讲真相，想大法祛病健身奇效。主治医师明真相做了三退，又有4个护士俩护工相继三退。同修 A 很快自主呼吸和恢复意识，关注他的学法小组进一步交流，认为此事件是针对我们整体来的，我们向内找的同时发正念，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清除邪恶对我们整体的迫害，同时加持同修 A 和 B 正念否定迫害。同修 B 其实也处于被严重经济迫害和剥夺宝贵救人时间的磨难中。在医院楼道，同修 B 前进地求师父救 A， 一个声音说，师父什么都能做，要看值不值。 B 在心中说，值，我还要去讲真相救人，他出事就堵我嘴了，还会使已得救的人怀疑大法。在重症监护室，同修 A 恢复意识后，在极大痛苦中，她丈夫和其他同修获准进去看她。同修鼓励他，这是假象，否定他，就势力想以这种方式削减咱们整体力量，不要上当。同修走后，他先是感到这些话只是在脑袋上方漂浮，慢慢进入心里。他突然想起了师父，急切地向师父求救，喊着师父名字求，还想起了师父经文，大法图上九霄，主掌天地正人道，选自红银二玉。我在这待着干嘛呀，我有错也要在大法中归正，也不许邪恶迫害，你们没资格。多不容易呀，同修 A 正念出来了。12月31日出现转机，烧退了，很快转到普通病房，一天比一天好。主治医生说，你好得真快，都可以出院了，我从没见过。你这种病，100个人中能活1-2个就不错了，还不能好这么快，这么彻底，你还真是有人保护。这个功劳，有我一半，有保护你的人一半。 2018年1月17日，同修 A 出院回家了。三天后，夫妻俩到学法小组学法去了。浴火重生，失而复得，喜从天降。同修们更加互相珍惜，自不必说，痛定思痛，大家一起反思了此事件前前后后各自的心是怎么动的，对照法查找不足， A 和 B 还找了是如何求来的这场迫害。 A 在修炼之前就对 B 说过，他曾受过什么暗示，他会变成大蝴蝶，早早离他而飞走。 B 很在意这事，修炼后也没放下，甚至一看到 A 穿一件像蝴蝶一样图案的衣服，也会变颜变色地让他脱掉。还有一事， A 曾与一同修说过，他在犹豫办不办医疗保险时想，虽然我们不上医院，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些意外，比如某某同修脑出血晕倒外边，是别人送到医院的，万一呢？我儿子没钱给我付医疗费，我又没办医保，儿媳有经济压力时，会怪到修大法才使我们走极端，这就给大法招恨了。同修们说，修炼真的很严肃，一丝一念都不能妄动的，他正想害你呢，你还给他把柄，这次邪恶是下死手要取你命走，是师父救了你，以后是延续来的生命，得时刻在法上，思想不能出偏差。一同修问 A， 你认为你这次好了，是100%归功师父和大法呢，还是医院治疗也起了部分作用呢？没想到一遇到实质问题， A 又糊涂了，想了想说，医院也有部分作用，比如抽出了我体内大量积水。有同修说，你承认医院的部分作用，就等于承认是病，你就是常人。还列举同修交流文章讲到的案例，也是腹部大量积水，没去医院，就在学法小组靠正念墙向内找悟上来了，就自己去卫生间排出去了。有同修说，你这个承认就说明你认为去医院走这一遭没有错，其实应该说此次医院所有一切作为对你所起的作用都是负面的，而且很负面。天色已晚，只得散去，但似乎还有许多没说透的话。同修们又单独去 A 家里，继续与他交流。对医院正面作用的一点点肯定，都是对信师父的打折扣，都是忘恩。明慧报道的同修，重大车祸昏迷，被动去了医院，一旦清醒，带着剧痛，坚决回家。好了后，去医院证实法，医生只是连称神奇。虽然他们也曾付出过一些劳动，如清洗包扎等处理工作，但没有一例敢争功的，连1%都不争。你的主治医生竟敢争取50%，为什么？因你自己都承认他。 A 点头称是。为什么说医院所有作为都是负面作用？首先，大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是严重污染，伤害你身体。其实那消炎药就是无数的细菌，常人感冒发烧等注射它，这些细菌会战胜病菌而好病，而我们身体纯净，没有病菌，那这大量细菌注入咱体内，这不肮脏吗？这不是污染伤害吗？还得需要咱的工具抵抗它们，这是不是你在大量使用消炎药的同时却出现高烧40度的原因呢？还有大量报不了销的医药费，是对你们俩严重的经济迫害，是大法资源的浪费，还剥夺了你丈夫同修大量正法修炼的宝贵时间，牵扯了其他同修的时间精力等等。同修 A 认识清晰了，并真诚感谢同修们的启发提醒。现在学法是那样的入心，有些学了多遍的内容，现在好像第一次听到。同修 A 的重生，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从中我们不无感叹，我们的师尊那么慈悲，我们弟子那么不争气，走了那么长的弯路，正念刚刚一出，师父立即救弟子出危难，这个奇迹见证着伟大师尊的佛恩浩荡。也有同修说，我同时感受到的是一种警示， 在俗世中不能自拔的同修，面对同修 A 以巨大代价呈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是否该思考些什么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修过世的一点反思，作者唐山学员觉缘。最近我们地区有几位同修相继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给正实大法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些同修的表现形形色色，但总有一个根本的执着表现比较突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下面列举一些过世同修表面现象的例子，这里不是埋怨同修，而是提醒大家在修炼中要注意，不让旧势力钻空子。这些同修有在日常生活小事中不当回事，不实修自己的，有遇到矛盾不向内找，向外去求的，有不能用正法理看待问题，把常人中的坏事当成好事，不知这是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机会的，有放不下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对不二法门认识不清的，有曾经与旧势力签过约，又没有及时否定，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的，有对修炼不重视，拿师父延续来的生命用来享受幸福生活的，最主要的还是信师信法只停留在嘴上，心里或多或少的还有疑问，还不能做到坚定实修的，关键时刻更容易被旧势力夺去生命。例如我们当地有一位同修 I， 平时三件事做得很好，正念也较强，是位协调人。在一次睡梦中，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对他说，你跟我走吧。他当时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没否定，结果过了不长时间就一个跟头栽倒在厕所里，被人发现时已经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还有一位同修 B， 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们都修炼圆满了，该跟我走了。他说，我还没准备好呢，我得回家收拾收拾，收拾完了再跟你走。他把这件事讲给了同修 C， 也没有悟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也回家准备圆满去了，结果间隔不到两个小时，当天就被旧势力迫害走了。相反的，一位同修 D， 在一次睡梦中也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该跟我走了。 D 同修回答说，我不跟你走，我跟我师父走。过了几天，这个声音又出现了，这次他回答说，我不跟你走，我跟我师父走，你去死吧。从此这个声音再也没有了。这些可能都是曾经和旧势力签过约，他就趁你睡觉或者主意识不清醒的时候对你下手。如果学法基础不牢固，没有及时否定，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就会被旧势力淘汰。师父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见转法轮。我们有些离世的老年同修，有的在做常人时找人算过命，看过相，或看过巫医神汉等等，别人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正如师父所说的，告诉他跳楼他就跳楼，告诉他跳水他就跳水。见转法轮。直到现在还常常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还在想在常人中看相的事，是不是又该出现什么劫难了，是不是自己的天命到了。还有的执着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执着祖辈遗传基因，怕自己早死。例如有一位40多岁的同修一，三件事也都坚持做，表现也比较精进。有一次他说，我们家族中的男人都没有活岁数大的，都是很年轻就死了，这可能是祖辈遗传基因造成的。我修炼前身体就不好， 所以我经常会冒出活不长的想法。我告诉他，祖辈寿命短，那是过去，现在我们的生命道路是经过改变的，是师父重新给安排的，我们的一生是修炼的一生，与旧世里的安排没有关系，这种想法应该及时否定。因为他经常想，形成了观念，又没有及时否定，他承认了旧世里的安排，旧世里就下手了，利用脑干出血的形式，几个小时就夺走了他的生命，这都是由于自己的心不正造成的。同修之间的信师信法程度不同，表现不同，其结果也不同。一位60多岁的同修 F 过病也关，出现肝癌症状，在家昏迷后，家人把他送去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又昏迷了3天。他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把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吓跑了，他就相信真修的人没有病。见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闯过来了，现在还一直走在救人的第一线。相反的，有一位40多岁的女同修鸡过病也关，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肺癌，治疗一段时间不见好转，一位老年同修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从法理上与他交流，帮助他过病也关。一个星期后有明显的好转，我有一次给他近距离发正念，师父给他清理身体时，从他身上蹦出那股味儿，就像腐尸的恶臭味儿，熏得人喘不过气来，说明他的身体已经很危险了。这时如果他能坚定下来信师信法，很快也能闯过磨难。可是当他家人找到同修家里强迫他上医院时，他还是放弃了大法，选择了和家人去医院。师父说，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见转法轮。因为他走了旧世里安排的路，放弃了修炼，师父管的是修炼的人，而不是一个常人，结果到医院不足半个月，就被旧世里夺去了生命。还有一位50多岁的同修 H， 他怨恨心很大，怨恨他做常人的丈夫，处处不符合他的心愿，本来都是一些生活中提高自己心性的小事，他却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见转法轮。我们从法理上与他交流，他碍于情面，嘴上说明白了，不是从内心深处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结果两句话后就又开始埋怨。他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执着心、怨恨心，旧势力就抓住了把柄对他迫害，给他演化出乳腺癌的症状。因为他不能用正法理看问题，不在法上实修，所以很快被旧势力迫害走了。再有一位60多岁的男同修 M， 执着于钱财的心很重，为了挣钱很能付出，造成没有时间学法，在日常生活中又不重视修心性，小关过不好，大关不想过，逐渐聚成大难。师父说，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最后被旧势力迫害成白血病的症状，当医院告知没有治疗价值时，才想起来求师父治病，求师父救命，这样只在法上求而不在法上修，最后只一周的时间就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这桩桩件件的惨痛教训很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我们生活在常人中， 难免有一些人心会反映出来，时间一长就会形成观念，产生执着心，旧势力就会抓住它来给你无限的放大，给你增加观难，使你在这个观难中掉下去，甚至夺去你的生命。旧势力的安排是毁掉我们，师父的安排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成就我们能修炼圆满。如果能按照法的要求实修自己，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也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大法弟子要明白，不是我们修炼大法了就不死人了，我们不能破了常人社会的这个谜，不能破坏常人的社会状态。从法中我们知道，人类到1999年的大劫难就应该销毁了，人类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是师父为了正法，为了救度众生，才给我们延续了生命。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炼。如果符合了常人的想法，按照常人的做法去做，那就是个常人，是人就有生老病死的现象存在。只有时刻都能用大法归正自己，那才是个修炼的人。只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才能保护你，才能延长你的寿命。师父保护的是修炼的人，而不是一个常人。可想而知，我们一旦离开了大法修炼，该有多么危险。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记者李正在澳洲的采访报道，题目是读明慧法会文章，澳洲西人正念驱癌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30日。明慧网第14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不久，曾参加过天安门和平上访的澳洲西人学员丹迪斯·约翰逊由衷地表示，读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帮助我走过两次生死关，从中帮我加强了正念，明白了怎样驱除病业假象，坚定了信师信法的信念。第一部分，澳洲西人受益大法，上天安门和平请愿。2000年6月开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丹迪斯，在修炼初期，他只是感觉今生今世能找到返本归真之路很幸运。而在不知不觉的修炼过程中，他发现曾患有连医生们都解决不了的多年吸烟造成的肺气肿不治而愈了。过去由于呼吸困难不能步行太久的他，现在能在天国乐团演出中边吹号边游行了，这令他感到修炼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当他得知使海内外千千万万人受益的法轮大法却在中国被无辜打压时，他太震惊了。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和表达他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他曾与儿子斯图尔特和澳洲的西人学员一共十人在2002年3月7号前往北京天安门和平请愿。他们在去天安门之前带着印有全世界共有53个国家的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字样的标签四处张贴散发。他们还刻了一枚写有中文真善忍的印章，走到哪里就将这三个字印到哪里。他们被非法抓捕后告诉警察，我们就是想让受蒙蔽的中国人民知道，在中国以外各个国家的人们都可以自由修炼法轮功。当时十位澳洲西人学员前往北京天安门和平请愿，遭到非法抓捕后被强行遣返。于3月9号上午抵达墨尔本后，澳洲多家主要媒体 ABC 电台、7频道、9频道、10频道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媒体的覆盖面空前，使得全澳洲人民借此机会从正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
同时也把海内外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第二部分，明慧大陆法会促海内外大法弟子比学比修渡难关。丹迪斯和大陆同修由此结下的特殊缘分，使他在之后遇到巨难时得到了无数大陆同修的援助，虽然是无形的，但丹迪斯感受到的是如此的重要和难忘。在他从北京回墨尔本九年后，他被诊断出癌症，同时他意外地在明慧网上发现了一篇第九届大陆法会交流文章，对他帮助极大。他表示，那时我读到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时，我非常惊讶，大陆同修还有这样的法会呀，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我身边基本没有亲朋好友能帮助我，只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大法来洗净我，改变我，还指引我去读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让大陆同修用书面交流形式来帮助我。丹迪斯非常感动地哽咽道，在那几年反复去病业假象的过程中，我整天除了学大法著作外，就是读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读他们的交流文章对我的帮助极大，他们帮助我几次超越去除病业假象，每当我读交流文章时，我的身心感觉很舒服，并有种特殊的感觉，那种如他们在直接的面对面的讲故事给我听的感觉，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最好的最奇妙的感受，我能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正在帮助我，我明白这背后蕴含的全部是师父慈悲的安排和加持。丹迪斯读了所有第九届大陆法会交流文章后，又开始回过去读第八届大陆法会交流文章，然后再读第十届、十一、十二、十三，到最近的第十四届大陆法会，而且他到当地文具店把所有的文章都打印并装订成书，可以经常读。他表示，我喜欢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从发现那天起一直读到今天，我几乎每篇都读，而且感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经常读他们的修炼体会，就能明白什么是正念正行，如何保持正念正行。因为他们身处中国，面临的是非常严酷的迫害环境。我发现大陆同修的修炼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必须时时用大法来加强和保持自己的正念。我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时还发现，在所有的交流中都体现出，他们把坚定正念贯穿在他们修炼的整个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并坚定来自于大法的强大正念，他们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是无条件的。无论是在宵夜过程中，还是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警察，他们都能坚定正念，守住正念，这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学习的。我感觉每一篇交流稿都那么好，都使我受益，都对我帮助很大。读着读着，我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第三部分，必须多学法才能区分人念和正念。丹迪斯还表示，我学到大陆同修做大法的事情时非常用心，他们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当我读到关于驱除病业的交流文章时，我发现他们从不给病业症状一个医学名字，比如癌症之类的名字，只用消业来代替。我理解给病业症状名字，也同时产生了一种物质。从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我学到了如何区分什么是人念，什么是正念，然后向内找，否定和去除所有的人念，只要保持正念。就这样，我越来越好起来，我的修炼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从中我认识到，刚开始我的症状出现和加重是我的人念促成的。当我听到癌症的时候，我的第一念就想，我有麻烦了，我极度害怕和焦虑。我去医院吃药治疗，但是没见好转，所以我就停止了用药和治疗。我反思当时的第一念是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 好坏出自一念，我不应该承认和给予这个症状名称。后来当我有时想到这个名称时，我就发正念，把想这个名称的想法去掉，把不正的念头通通都去掉。我认为这个名称是人起出来的，就把它当真了。实际上它不是真的，只是业力，业力只是需要被清理掉而已。我还认识到，每次我有错误的不在法上的想法时，我就跌倒一次，所以我学会把所有的念都放在法上，这对修炼人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年纪大的同修，我们在修炼大法前，在常人中生活了许多年，我们必须多学法，才能区分什么是人念和正念。第四部分，走师父安排的道路，抓紧时间实修。对于如何驱除身上的病业假象，丹提斯还表示，我读大陆同修交流后学到，我要抓紧大量的时间学法，所以我早上起来就学法，中午吃饭前后学法，晚饭前后学法，睡觉前学法。如果我不能学法时，我就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或听九评共产党的录音，坚持每个整点发半小时正念。还有，我学会大陆同修生活起居简易。在澳洲，我们有那么多能让人娱乐和诱惑人的东西，比如很多好吃的食物、电影、电视以及方便的生活环境。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远离所有的诱惑，并且把心中装满大法，才能驱除病业假象所制造的种种不好的人念。就这样，我克服了病业假象。走过两次生死关后，我还学会了，不管我今天什么时候能做大法的事情，但我会在早上的第一念首先想到的是大法。我努力用大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今年63岁的我现在很健康，还在澳洲国防部全职上班，路上单程需要开车一小时，为避免塞车，早上我提前到单位先练功。我利用上班的中午休息时间学法，喝茶休息时间发正念，多余时间练习吹法国号。我需要练习到我能吹到的最好的水平，因为我参加天国乐团演出，需要用吹号去讲真相救人。丹迪斯最后表示，在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时，我常常看到大陆同修在帮助过病业关同修时，是那种没有条件的无私无我的奉献精神，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整体力量，而那种力量来自于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博大精深的大法。读今年大陆法会文章中那篇信师信法渡难关的交流文章，让我很感触。他在交流中谈到如何去执着心的整个思考过程，如何事事以法对照去除人的观念等，我感同身受。特别当他说，我决心走师父为我安排的道路，我想和师父一起回家，这让我想起自己也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每当我想加强正念时，师父写的《红吟》中的一首诗总是提醒我，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